手术连都吃都服了天梯，
好，我们待会要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好，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在马太福音前面这边是耶稣的登山宝训，那耶稣的登山宝训，那对我们基督徒有非常重要意义。那这是耶稣跟我们讲一些很重要的生活上的一些提示。那我们看来看第七章，那这段我们都非常的熟，那可是我们还是一起来念这一段哈。我们第七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第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第二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第五节，你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你们。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所以我刚才这边念的这一段呢，我会把它分三部分哦。第一个是不要论断人，第二个是圣物跟珍珠把它丢给狗或猪，然后第八节是如果我们说寻我们祈求就给我们。那读这段的时候，我其实首先想到的是第六节这边，就这边勾起我之前跟两个不是教会的朋友，好谈基督教这信仰的事情。第一个是我认识一个那个北京清华的学生，他也是问我说：“哎，那你是从小就是基督徒，你对基督教有什么看法？”那我那时候当下我会觉得，哦，我们基督教嘛，特别我们又是真教会，我们最重要的是永生跟真理。我想办法引圣经跟他讲说永生这件事有多重要多重要。后来回答我才发现，哦，因为他的立场本来就不一样，他立场是他一直想用理性去证明信仰这件事是不值得追求的，他想证明说真的教会有用吗？我如果喜欢基督教我读圣经就好了，神难道只有一个吗？神存在吗？好，然后当然我们对话绝对不会有交集，我也非常的沮丧。后来我才想到说，第一个我从这篇经节得到的启发是，并不是说好别人的态度不好我们就不要跟他谈道理，而是说别人从别人他有些东西他有些东西他是缺乏的，我们要从他的缺乏来看到他在信仰上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哎，我应该跟他谈的是我们生活上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用信仰的角度可以有很完满的解决。好，这是，可是问题是有些时候有的人非常难谈到，我觉得最难谈到的就是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他做好这心理准备就是以他自己当做价值观的中心撑起他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人是最难谈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要做到这件事情你要有很大的勇气，我自认为我没有这样子的勇气。第二个会谈到这么深也是很好的朋友，会觉得说，哎，这是何苦来哉呢？如果你能够看到神，能够碰到神，你就不需要再为这件事情这么的辛苦。可是我觉得问题就卡在我自己很惭愧，就是觉得也许很大原因是我没办法把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活出来。那为什么没办法活出来？老是觉得说，哎，我们道理领受了这么多，有神的真理，有神的圣灵启发我们，照理说我们应该 听懂了道理，我们应该可以行出来。究竟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法行出来？是因为软弱吗？我觉得是软弱。软弱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可能是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亲近神。那可是我觉得还有原因是，我们待这个环境并不是很好。我今天就以第一个人的论断来讲说，我们待的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环境，我们该怎么样在这个环境自处，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我们都看了同一支舞蹈，他看完之后我很难过，我就哎，这支舞宗教怎么讲得这么差，人宗教情感里面那种崇敬那种崇拜他完全看不到。那可是我这朋友他说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坏事，恶人横行霸道任意妄为，如果有神他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吗？那后来我觉得，后来我这个问题我当时我回答不出来，我那时间也看了约伯记，一直到读到这边我才有一点解答。好，我把我的解答跟大家做个分享。因为我觉得对于神的旨意这件事情，外邦人看这件事情远不如基督徒看这件事情来的深刻。基督徒在世上遇到很多困难，那就像约伯，他又怀疑神的旨意，怀疑神到底有没有存在。谈这个远比不是信主的人谈这个来的深刻。好，我们就这两件事情，人的论断和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来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的论断。我们看回来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七章，那第七章刚开始这边讲的这个刺跟梁木的比喻我们非常熟哈，在第三节这边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好，我们知道刺是非常小的，我去年被蜜蜂叮，莫名其妙被蜜蜂叮，那刺长度不超过1公分。可是梁木，不要说梁木啊，这边说你眼中有梁木，我们眼睛里面有一颗沙子就很难过，想办法扎眼睛，想办法请旁边有人帮我们把沙子吹出来。一颗沙子我们都觉得很难过，怎么会有眼中有梁木，我们浑然不自觉。其实这就是我们人常犯的毛病，也很常见会犯的错。好，我举个例子，我高中的时候，我表弟要考高中，然后我那时候赶快去教他数学，啊，妈妈，我一直念他，哦，你要认真读书哦，你要努力哦，不要再玩了。哦，妈妈以前哦，高中读的多努力又多努力。那时候我觉得表弟很可怜，可是我想不出来那个问题症结点在哪里。表弟也不是不乖，就是读起来意兴阑珊的。我想起问题症结，好，另一件事也是一样。爸爸老师念他说，你怎么不好好练琴？好，你好不容易可以学琴了，然后弹个两三下又不弹。我就想起问题症结，这问题症结点，我确实也是很多家庭里面发生的，就是，你这个妈妈叫你儿子要读书，你一年统计台湾一年看2本书，我觉得他妈妈连这平均值都达不到，他们家没有书架，你知道他们家没有书架，没有书柜，然后呢，他们家有一套音响，这音响好几万块，然后其实他们这音响5、6年都没有在听。你妈妈自己不读书，爸爸自己对音乐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要你的孩子去读书去听音乐，他怎么会有兴趣？中国人常说我们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就是说我们要求自己很严格，但是我们对别人要宽厚。但是我们在生活上往往看到是相反，好，对自己很好啊，没关系啊，我一时软弱嘛，他对于别人要求很多。好，那除了这样子，也有人是严以律己也严以待人。举个例子，我们学校很多教授，大部分也不是没有好教授，我会认为学生啊，你不聪明，你也不用功，那用什么方式让你知道？他就用骂的啦，用讽刺的让你知道。但是我会想说啊，也许教授是为我好。那后来想想，我后来花了很多时间整理情绪，才发现说，其实有些时候你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受伤了。那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说，很多人会这样严以待人。这边说的，我们看回来圣经哈，这一第一节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这边论断是怎样论断？其实论断不仅仅只有批评，而是恶意的批评。恶意不是在说他批评，而是恶意在说我批评你了之后，我感觉到自己那种优越感，我比你好。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遇到这些人。好，所以我们刚才举这些例子，不是说啊别人不好，别人怎么样，我们是想提醒大家说，我们生活中看到这些现象，它背后是出于人恶意的批评。我们理解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再去慢慢处理我们身上一些不好的情绪。再来第二个，我们看到了之后，我们也要避免自己也犯一样的错误。大卫王，我们从诗篇、从列王记、从历代志、撒母耳记，你们可以看到说，他从小到大有非常丰富的信仰。他小时候牧羊的时候遭遇许多危险，他靠神的能力。然后因为偶然的事件，他成了以色列全国的英雄，然后立了很多战功，却被扫罗王嫉妒，开始逃亡。他甚至说啊，国王，你为什么追我这一条死狗？后来好不容易到，虽然很年纪很轻，少年的时期就被高作王，一直到40岁，大卫才登基为王。这段时间神帮助他收服整个以色列国，帮助他攻击四境的仇敌。就在他生活安逸、国家昌盛的时候，他犯了罪，他那个害死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但是这事情之后呢，神要拿单先知去警告他。但先知也很聪明，他也知道说，哎，伴君如伴虎，王有长有生杀大权，他非常有智慧。他跟大卫王先说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们大家很熟悉，就是说，好，有一个富有人家，家财万贯，牛羊非常的多。他隔壁有一户穷人，他只有一只小羊羔，他跟这只小羊羔相依为命。当有一天这个富有的人要宴请客人的时候，他不从他的牛群羊群里面挑，而从这个穷苦人家抓了一只小羊羔宰了。大卫一听非常生气，就说这个人该死，他必须要偿还这个人4倍。那先知说那个人就是，我们先不管大卫的犯罪，也不管说他犯罪之后马上的醒悟，我就讲他对这个故事他马上做出这种论断。从故事我们看到说，大卫王其实他的信仰已经非常深刻，我从诗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连他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更何况我们。那但是呢，圣经里面也不是，但是说到论断这件事情，圣经里面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哦，我们就此就不要论断人，就是别人有错我们就爱心包容，好，我们没关系，神会带领，我们一切交给神。不是，这事情有个先后顺序。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第七章的第五节，第五节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是有先后顺序，你先去除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才能看清楚，才有可能对别人提出建设性的批评。那是要做到这事情容易吗？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其实生活上已经非常的疲惫，与人之间也有很多的磨耗。我举个例子，人要减肥必须要靠意志力，那意志力什么时候最薄弱？最薄弱就是你身心俱疲，身体非常劳累，然后呢情绪非常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所以人意志力一旦薄弱，往往就没有自觉。那我们要怎样才能有自觉？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是那时候呢，是神要以赛亚先知传给当时世代的警告。他当中讲了很多这个世代的那个问题。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第八节我来念就好：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是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中。第九节，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 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法粮食。我们跳过来，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十九节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让使我们知道。二十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通达的人。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义人为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碎砍，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这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让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好，在第五章这边是以赛亚先知对于当时传的警告。当时他也一定看出当时的人好剥削别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好饮酒宴乐，然后剥削穷人。以赛亚先知他看到这些事情，也提出了警告。那所以他这边不断地强调祸灾祸灾祸灾。好，是以赛亚先知对当时的人所提出的批评。可是呢，我们再看过来第六章，这第六章非常的著名，我们也非常熟悉。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念。预备，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第二节，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第四节，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的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第六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先知他作为一个传警告对当时世代提出批评的人，当他面对神，他说怎么样的话？好，他看见神的荣光，看见撒拉佛，他对神说的话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眼前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这边看到是以赛亚先知在神的面前，他看见自己的不足，也坦诚他的缺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得到了什么？好，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是撒拉佛呢，就天使，也就是神的使者，飞到他面前，将火炭沾他的嘴。所以从以赛亚这边，我可以看到说，他即使站在一个批评者、批判者的角色，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不足非常的清楚。当他承认，对神坦白的承认，神就差遣使者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在当他在谈人的论断，我们除了理解说身旁人的作为，也要看见自己的不足。就像这边说的，就像以赛亚说的，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神就会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那我们先翻开，我们先不要急着唱，来唱一首诗，看412首。那在唱这首诗好，因为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这见证我印象很深刻，就说有信徒他做了一梦，在一梦中他就上到天堂，天堂中好，他听见天使在唱的赞美诗歌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唱的赞美诗。那所以说，其实我们所唱的赞美诗，无论它的曲子或是填词的人，背后都有神的感动。好，所以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哎，诗琴怎么去表达这一首诗，我们注意一下歌词里面到底在唱些什么。好，我们待会来唱412首跟我们提到的说，祷告的时候我们该抱持怎么样的心态，然后呢，神会怎么样呼应我们，会给我们怎么样的帮助。好，我们前奏之后我们来唱412首。
归到高粱城，我心切悲的吼，同聚会敬拜耶稣救主，我良友凭信心来到主前，得小我主保佑，是困却这的良友，何等甜美诗声，是祷告良辰，是困却良辰，是困却这的良友，何等甜美。
我们第三节我们在心里唱，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唱。
宝贵祷告了成，学习交托真神，他深知我们需要彼岸是公义，只要诚心心靠着，便能记住有门，是困倦者的良药，何等甜美诗声，是祷告良辰，是宝贵良辰，是困倦者的良药，何等甜美诗声。
好，我们谢谢玉王。好，我们看回来，我们刚开始看的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七节，你们寻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是我们很常提的一段经节。那可是在谈祈求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做一个分别，因为有些时候求不到，可能是神的旨意，有可能是妄求。就像那个雅各书第四章那边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求却得不求而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分开。比如说好，在我这辈的，我看到大部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上一代给的价值观就是，啊，你要认真念书，你一定要人做人要有志气，所以好，你要认真念书，而且你钱要赚得够多，这样子呢，你才不会被别人看不起。所以看到身边人就开始比啊，比分数，比学校， 也许之后就开始比成就、比薪水。那也许有的家长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啊，我的小孩怎样怎样，去办公室比；也有的真的是为小朋友好，为他的孩子好。但是这样的价值观真的对吗？好，在我身旁人看来，我并不这样觉得。好，然后如果他还顺利，那就还好，就是旁边人觉得很不舒服，一直被比较。如果他不顺利，这虚荣心会一直一直一直纠缠他。那我们旁人看，觉得这虚荣心没有必要庸人自扰，可是问题是当事人真的会被这虚荣心逼到发疯，真的会。所以我们必须区隔，有时候求不着到底是妄求还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好，那有些事是我们真的需要，就是我们平常生活所需的。好，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生活一些必须的物质。那但是有的信徒就是没有办法，遇到一些意外事故，我家庭无论是经济还是健康都没有了。那有的是他有很多的理想，但是再怎么努力就是达不到。也有的像约伯这样子，我很深刻的检讨自己，但是我什么过错都没有犯，为什么我会遭遇这种横祸？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非常的好，就是约瑟的例子。我们看，我们先耐心，这例子我们都非常熟，所以我前面就不翻了。好，这个在幼年班、少年班、幼稚班一再的提。好，约瑟从小就是爸爸最宠的儿子，爸爸给他一件非常漂亮的彩衣，也因为这样子，因为爸爸宠他，他又会去告诉爸爸兄弟的这些不好的行为，所以这些兄弟对他又嫉妒又气愤，于是趁机就把他当作奴隶，亲弟弟啊，把他自己的亲弟弟当作奴隶卖掉。卖到埃及之后，他就进了护卫长波提法的家，在波提法家，他努力工作，神又与他同在，他事事顺利，后来被把他擢成为总管。然后呢，这时候遇到祖母的引诱啊，这引诱失败之后，祖母恼羞成怒，反而诬告他，诬告约瑟，约瑟就被下到监。下到监里之后，在牢里过了一段时间，在当中身旁人也看出神与他同在，他也遇到了法老身边的酒正跟膳长，也解梦。后来酒正顺利的出去，却忘了约瑟，一直到法老做了异梦，酒正想起来，法老把约瑟提出来，他才变成整个埃及帝国的宰相。那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有人说，好，约瑟这段经历有点在预表耶稣基督后来的牺牲。那其实在约瑟这段经历，我们可以当中看到，你自己亲兄弟然后被人诬告，对别人有恩别人忘记你。也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人在拍这一段，他在约瑟就被抓到监里，抓监里之后他抓到栏杆大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这个与圣经不符合啊。我在圣经看到的是什么？是约瑟一句怨言都没有，这么难以承受的经历，约瑟一句怨言都没有。好，他后来当了宰相，也的确像神启示的预言一样，埃及地有七年大丰收，七年大灾荒。七年大灾荒的时候，迦南地实在没有粮食了，雅各差遣儿子去抵粮。好，在抵粮的过程当中呢，约瑟先是观察，三番两次测试他们，后来觉得这些哥哥真的有改变，他与他们相认。我来看这段经节，关于创世纪45章。约瑟准备要跟哥哥相认了，把所有人叫所有人都退开。好，他跟他们怎么说？我们看45章第4节。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你 把我卖到这里自由之恨，只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使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地、埃及全地的宰相。于是在这边提到了三次神。面对他的经历，他说：“这是神差我来的，这是神差我来的。”好，他三次提到了神。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好了，那接着往下看。后来呢，约瑟他家族的人全部都搬过来了。后来雅各死了，哥哥当时开始担心，会不会约瑟只是看在爸爸的前面不杀我们，所以我们去找约瑟。我们看过来创世纪五十章，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觉得这边约瑟哭了，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有很多种解读，这哭当中可能很复杂。因为这哭了是想到他以前的种种，也许哭了是想到兄弟的情分，也许哭是哭这些兄弟以小人之心度约瑟君子之腹。那但是约瑟是怎么样回答他们？他这边说：“从前你们的意思，二十节这边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我们从约瑟这几件事情给我们怎么样的启发？从约瑟这边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像约瑟这样子从头到尾不发怨言不报复？他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就像他这边说的，也像他之前说的，他不断地提神神神，这就是他可以做到的原因，就是他看待他所遭遇的事情，他是站在神的立场来想。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所以我所经历跟我同辈的人，我以前在中间一个学姐，我会觉得我遇过同辈人，没有人信仰可以像他这么好。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因为他在大一的时候，他遇过他很亲的人生离死别，不是每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子有这样子的经历，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像他这样从这些经历当中有这么能有这样子的累积，能够走过来有这样子的累积。那可是从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事情，我们没办法解释，我没办法解释，甚至我怀疑说，神到底要怎么样？那神真的还在看顾我吗？那可是从约瑟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好，那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我们来唱389首。还是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首诗好。389。哎，不，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不好意思。 其实我标题是亲近跟亲近。那这边也提到了，我们亲近神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好，我们可以在神这边得到我们的抚慰，得到赦免。好，那而且我们可以终身靠主，能够经历过之后，经历困难的时候能够撑得过去，不至于失落信心。好，那我们一样，我们唱一四节。好，我们请玉光大哥。
亲亲个亲亲，救主喜欢，因我个亲亲到主跟前来，求主怀抱我，靠你受欢，在天堂喜永享主慈爱，在天堂喜永享主慈爱。
第三节我们再信上次，第四节，
亲亲个亲亲，终身靠主，直到极荣耀，在主怀安舒。知心有我亲亲，亲亲我救主更亲之恩主，亲亲我救主更亲之恩主。
好，谢谢玉光大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人的论断跟神的旨意。我们当中提到说，我们其实在生活中的确会遇到很多论断，这些论断会消磨我们一向好的意志力。那我们从这边引申到说，我们也要避免自己去论断人。那第二个，我们讲神的旨意，我举了约瑟的例子来说，约瑟一直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让他度过这段难关，而且成就了很美好的光景。那可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是，好，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不好情绪处理掉，我们能够有坚定的信念来度过难关。就是有些这个难关是这个环境不好，好像环境工时太长，然后人也相对的比较恶意。那 我想到我一个大一的时候，一个教授，他人非常慈祥和蔼，人很好。他在期中的时候就说：“啊，你们不及格，我就给你们不及格，我不会再加分。我十几岁遇到一件事情，让我永远不再当烂好人。”他说他那时候在开车，也是在开车，他开快车道，那个方向双向道。然后呢，他在一个红绿灯的时候，看到左方有一台车要闯红灯，他就停下来，让他过。就那个那对闯红灯那台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他旁边那个车道人不知道，继续往前开，那闯红灯人拦腰被撞上。他知道的是那个闯红灯人当场死亡，然后撞到的那个人不知道怎么样。那会不会我们只顾着好，我把我们自己顾好，把我们的修养顾好，但是我们一直常常举以撒例子说，我们要不断的赦免别人，不断的赦免别人，但是不恰当的赦免很可能就变成烂好人，你反而是纵容别人继续作恶。我们没有办法像达丹先知这样子，他一样要劝勉大卫王，他用一个很有智慧的故事点醒大卫王。那我们在生活中除了顾好自己，我们怎么去影响旁边的人，怎么不让怎么抑制甚至去点醒这些作恶的人，这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的问题，也许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419首。
去宣扬耶稣的恩典，可曾预备心侍奉基督，恳求主使众人以我的福，恳求主使众人以我的福，生命属基督，侍奉皆蒙福，恳求主使众人。